追寻生命的意义。四，复言，1984，悲剧乐观主义的案例。四，在看待发现受难中的意义的可能性时，生命的意义是无条件的存在，至少是潜在的。这一无条件的意义是与每个人无条件的价值观相对应的，正是它保证了人的尊严的不可消除性。正如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潜在的意义一样，甚至那些最悲惨的人，每个人的价值也永远的与他或他在一起，因为他是以人在过去已经实现的价值为基础的，并且不是发生于现在可能不再保持的有用性上。更详细的说，这一有用性常常是根据对于社会福利的功能来定义的，但是现今的社会的特征是成就导向的，结果是他高度崇拜成功而快乐的人，并且他尤其崇拜年轻人。他实际上忽视了其他人的价值，并且通过这样做，他模糊了在尊严方面的价值与在有用性方面有价值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如果某人不认同这一区别，并坚持认为个人的价值是来自于他的当前的有用性，那么说实在的，人们应当为按照希特勒的思想实行安乐死计划辩护，否则就会产生矛盾。这就是说，仁慈地杀死那些失去了社会用处的人，因为其年老不能治愈的疾病、智力低下或者有残疾的人，是有道理的。仅仅用有用性来混淆人的尊严，产生于一种概念上的混乱，它可能被追溯到传播于许多大学和许多分析性表达中的虚无主义。甚至在训练分析的背景中，这样的灌输也可能发生。虚无主义并不认为不存在任何事物，但它表明任何都是无意义的。当他发表有学问的意义概念时，他是正确的。他本人提起的一位治疗者曾经说过，乔治，你必须意识到世界是一个玩笑，没有公正，任何事物都是随机的。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你的一本正经有多么的傻。在宇宙中没有大的目的，仅此而已。在你做出决定时，没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不必将这一批评普遍化，原则上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是这样，治疗者应该看到他们在使受训者免除虚无主义的影响，而不是向他们灌输愤世嫉俗主义。这是一种反对他们自己的虚无主义的防御机制。意义治疗者可能遵守一些由其他心理治疗学派规定的培训和认证要求。换言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与狼共舞。但是当这样做的时候，我建议我们应当是披着狼皮的羊。没有必要对于人的基本概念和生活哲学的原则不忠实，这些概念是存在于意义疗法之中的。这一忠诚并不难保持。鉴于事实，正如伊丽莎白所指出的，在心理治疗的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学派像意义疗法那样不墨守教条，并且在意义疗法第一次世界大会上，我不仅赞成心理治疗的再次人性化，而且还支持我所称作的意义疗法的去权威。我的兴趣不在于培养只会重复他的师父声音的鹦鹉，而是在于将火炬传递给独立的、有创新的和创造性的精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断言， 让我试图将大量形形色色的人统一的暴露给饥饿。随着饥饿程度的加剧，个体差异将会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一种不安宁的急迫的相同表情。感谢上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知道集中营的内情，他的主题放在了用维多利亚豪华风格设计的睡椅上，而不是奥斯维辛的污秽处。在那里，个体的差异并没有模糊，而且相反的，人们变得更加不同了。人们揭去了他们自己的伪装，诸和圣徒都是这样，并且今天你不用犹豫地使用圣徒一词。想一想马克西米伦神父在奥斯维辛忍饥挨饿，并最终被注射进了石炭酸而遭到谋杀，并在1983年被封为圣徒。你可能责怪我引用了这些非常规的例子，但是请阅读斯宾诺莎《道德论》的最后一句，所有伟大的事物就像它难以被发现一样的难以被意识到。当然你可能询问我们是否需要提到真正的圣徒，仅仅提到高尚的人还不够吗？确实他们只是少数人，他们总是少数，但是在这里我看到了加入少数的挑战。由于世界处于一种糟糕的状态，除非每个人尽力去做最好的，否则所有的事情将还会变得更坏。所以让我们保持警惕，双重意义上的警惕。从奥斯维辛我们开始知道了人能够做什么，从广岛我们开始知道了人正处于何种危险之中。